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索马里高教部办公楼遭青年党袭击，至少4人丧生；俄罗斯解除禁令，向伊朗交付高端反导弹系统；2016年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对华政策备受关注；菲律宾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工程损害环境，并让附近国家损失惨重；中国女权五姐妹获得举保候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索马里高等教育部位于首都摩加迪沙的办公楼遭到袭击。警方说，星期二，高等教育部围墙附近至少发生一次大规模爆炸，随后有人开枪。青年党激进组织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联社报道，枪手把高等教育部的一些雇员劫为人质，但是索马里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安全部队和非盟军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局面。来自现场的消息说，有4至8人在事件中丧生。索马里石油矿产部也位于受到攻击的建筑物。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努力说服国会，在争取与伊朗签署最终核协议的国际谈判进行之际保持耐心。他星期二向参议院介绍有关情况。克里星期一晚间会见了众议员，他向记者表示，他希望在离6月30日的最后期限还有2个半月之际，议员们能给他完成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的空间。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议员们在60天内审查一项核协议草案，然后就是否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表决。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将开始就伊朗核协议的修正条款展开辩论和表决。奥巴马总统曾警告说，这一举措将损害伊朗与世界6强国之间的谈判。他表示将使用否决权来阻止修正条款的通过。另一方面，一些国会议员公开批评本月稍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对伊朗解除制裁的方针模糊不清，计划不能确保伊朗无法发展核武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刚出席完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克里现在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对伊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
最终达成的协议将不正自明化解疑虑。
克里敦促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暂时停火，等待最终协议。
我认为我们在已经达成的临时协议和整体布局中有所收获。我们的收获是能够在不受干扰以及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情况下达成最终目标。
参议院预计在星期二针对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要求总统授权国会对达成的伊核协议进行审议。法案的共同提案人梅嫩德兹参议员誓言为法案奋战到底。
我一直在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接下来我将继续奋战。
That's what I will continue to do。
美国和其他参与伊核谈判的国家也继续与抱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进行交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谈判代表切勿向伊朗做出危险的让步。
我们不能允许伊朗这个全球恐怖组织的头号支持者轻易得到核武，这将对全世界造成威胁。
伊朗正寻求达成协议解除制裁，世界强权正寻求限制并确保伊朗的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这个协议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至关重要。 谈判代表试图在六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决定解除禁令，向伊朗交付一套高端反导弹系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引起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这项交易的立场。下面是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官员将俄罗斯准备向伊朗提供的 S-300 空中防御系统称之为高端，说将大大提高伊朗的武器装备能力。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俄罗斯应该很明白，美国当然非常重视我们在中东地区盟国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期间表明了美方的看法。拉夫罗夫为俄罗斯的决定辩护说，
我想说的是 S-300 反导系统纯属防御性质，不是用来发动攻击的，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俄罗斯最先提出在2010年向伊朗提供这套反导系统，但是由于西方的压力，当时没有这么做。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改变立场似乎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也不会影响美国等国家同伊朗达成的伊核问题的最后协议。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应当这么做。他说，考虑到伊朗方面在这个地区，包括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破坏稳定的行为，这不是向伊朗出售这类武器系统的时候。美国进步中心的卡图里斯警告说，俄罗斯的做法很可能带来骨牌效应。
所有这类行为都将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其他等等，引发相关的反应。
一位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伊朗不大可能同任何盟友共享 S-300 反导系统。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S-300 系统的射程和在高空同时打击多个目标的能力，使它可能成为进攻性的武器，至少会使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星期二通过俄罗斯文传通讯社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向伊朗交付先进的 S-300 空中防御系统。一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5年内不向伊朗提供导弹电池的禁令。俄罗斯国家安全事务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星期二告诉文传电讯社说，S-300 系统的交付速度取决于生产厂家，预计完成整个交付过程需要至少6个月。俄伊这项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2008年签署，但是俄罗斯201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后冻结了这项合同。美国星期一对普京决定解除禁令向伊朗出售该系统表示关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官员首次证实，中国去年9月签订了向俄罗斯采购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与此同时，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越南成为另外一个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垄断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最近证实，俄罗斯去年九月份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但是他拒绝透露交易的具体细节。这种防空导弹可用来拦截战术和战略导弹以及无人机。中国与俄罗斯围绕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谈判持续了多年。俄罗斯媒体报道，这笔合同总金额达30亿美元，中国至少采购6个大队的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国防工业最近这些年来发展迅速，也仿制了很多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开发出来的新式武器 仍然能够引起中国很大的兴趣。他说，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中国大量购买了 S-400 的上一代 S-300 型防空导弹，并成为这种导弹的一个主要买主。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尝试过仿制 S-300 型防空导弹，中国开发出来的导弹的性能与 S-300 非常相似，现在更先进的 S-400 登场，中国显然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并获得这种导弹。我不知道未来围绕这种导弹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中国如同过去一样可能会仿制 S-400 防空导弹，中国也可能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协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怎样做也将决定未来两国的武器交易项目。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会损害国家利益的声音在俄罗斯一直不绝于耳，但普京总统去年仍然做出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政治决定，为这笔交易打开了绿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去年访华时也强调，中国有可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俄罗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学者杰瓦亚托夫说，中国善于利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现在终于等到了俄罗斯缺钱，特别是需要美元外汇时签署这笔合同。他说，俄罗斯被迫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皮亚图什金则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时，正是依靠中国的武器采购订单，才使许多俄罗斯军工企业能生存了下来，但形势已经今非昔比。皮亚图什金说，现在国防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出口，而是俄罗斯国内的武器订单，国家武器采购订单都是长期性的，这方面的巨额资金早已经拨出，所以国防企业都忙于完成国家订单，这使这些企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非常少，即使合同已经签订，中国也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 S-400 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至少要在2016年之后才能向中国供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说，与印度相似，中国现在向俄罗斯采购武器时也提出量体裁衣，希望俄罗斯根据中国的专门要求来生产武器，并在整体装备中加入中国自己生产的一些系统，或是部分取代俄制系统。伊塞金还说，越南是排在中国之后的另一个主要的俄罗斯武器买主。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傅明最近陪同梅德韦杰夫总理刚刚访问了越南。在向越南交付了三艘吉洛级柴电潜艇之后，俄罗斯今年还将要向越南交付多架用于攻击水面舰艇和岛上目标的苏-30MK 型海军战机，以及导弹巡逻艇和潜艇等。伊塞金说，在军火贸易领域，俄罗斯也在同巴基斯坦发展关系，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出口市场，俄罗斯在印度武器市场正遇到来自法国、美国等国的激烈竞争，印度正把更多的武器订单交给西方国家。俄罗斯同巴基斯坦发展军火贸易能够达到警告印度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寻求美国提供更多从武器到空防的军事援助，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阿巴迪星期二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下面是潘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拉克部队目前正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安巴尔省同该组织交战，预计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将向美国提出希望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
伊拉克在地面与恐怖分子激战，恐怖主义不仅威胁伊拉克，也威胁该地区和全世界，我们需要国际支持来打击恐怖主义。
阿巴迪说，美国增加了对伊拉克的援助，但在伊拉克军队努力收复激进分子占领的地区之际，伊拉克希望得到美国更多帮助。预计阿巴迪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将提出希望美国帮助伊拉克取得更多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先进武器，以及暂缓支付军购费用。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他不清楚伊拉克方面提出任何具体要求，但强调阿巴迪的访问将是美伊两国深化关系与合作的机会。
美国与伊拉克政府的合作是过去几个月来伊拉克对抗伊斯兰国战斗中取得安全胜利的重要部分。当然还有很多工作必须进行，美国将继续与伊拉克政府的密切合作。
欧内斯特并赞扬了阿巴迪致力于统一伊拉克、确保伊拉克安全部队多元化的努力。提倡美伊两国长期盟友关系的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奥汉龙说，正是阿巴迪的这些承诺让白宫更愿意配合他的要求。
我认为即便美国在伊拉克没有驻扎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美国作为一个调停人、稳定者以及可信赖的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彼此缺乏互信，这同时也能避免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美国对伊拉克真实长久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能提供长期有效而关键的支持，特别是美军官员说，削弱和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不是短期内就能达成的。美国经济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在与古巴关系上已经走上转型政策期。这一言论是在上周六，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峰会期间史无前例地进行会面后发表的。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报道说，克里认为奥巴马政府很快将决定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移除。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克里周日告诉采访他的媒体记者说，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以后，美国所开始执行的外交孤立与经济制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想要影响的人。克里说，
The belief is very powerful that by beginning to engage, by beginning to have greater travel, greater ability to move, greater ability to visit,
我们坚定地相信，通过更多的参与、旅行、交流、访问，思想与机遇会大大丰富，古巴人民自身会有更多的表达和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带来改变。我们一定要从某处开始着手，而总统极富勇气的决定改变以往并不奏效的政策。
克里说，这一转型将是长期的过程，首先从外交关系领域开始，之后会扩展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奥巴马总统在周六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谈是100多年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奥巴马说，会谈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美国人民和古巴人民都支持双方达成和解。克里说，他之前已建议总统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而这也是古巴政府所希望的。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his decisio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We have forwarded.
总统会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决定，我们提交了国务院的建议，现在正在跨部门审议程序中，他稍后会做出决定。
He will make the decision.
克里国务卿预计在未来几天之内会有结果。在周日进行的另一次采访中，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罗伯特·梅南德斯说，这项提议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梅南德斯说，美国正在尽力满足哈瓦那当局的要求，而反之却未得到任何有关古巴人民的实惠。他援引1977年从美国监狱逃跑，随即在古巴寻求避难的谋杀犯乔安妮·切西马德的案子说，
The reality is to take Cuba off the list of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when we have Joanne Chesimard.
事实是，我们要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古巴庇护了联邦调查局所通缉的十大恐怖分子之一，当年杀害了新泽西州警的乔安娜·切西马德。古巴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对朝鲜实行制裁的决定，向朝鲜运送武器。古巴有嫌疑在近期向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运送货物。古巴庇护了西班牙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和众多国际逃犯。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在其国境内庇护恐怖分子，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从名单中移除的国家。
他说，奥巴马总统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美国张开了双手，独裁者就会松开他们的握紧的拳头。莱斯大学拉美问题专家马克·琼斯将奥巴马于去年12月所做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称为是将美国政策从冷战思维带进到21世纪的大胆举动。他说，这也将有利于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关系。
Only held us back and made us look bad.
过去的政策会拖我们的后腿，让我们看起来很糟糕。即使在我们的拉美盟友中，对于处理美国和古巴的政策也存有疑虑。古巴是美国出口的好市场，尤其在农产品方面，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值得这样做。开启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朝着正确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纽约巴鲁克学院的古巴问题分析员泰德·赫肯认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会坚持共产主义制度，他的政策不会改变。赫肯说，如果去年12月两国政府所发表的恢复外交关系意向的声明能够产生积极效果，国会有可能会在2017年初奥巴马卸任之前结束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媒体报道，鉴于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自信引发人们的担忧，日美两国可能将在修订后的安保合作指针中明确提及距离日本本土遥远的离岛的防御。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二报道，日本已经要求修订后的日美安保合作指针包括美国在一旦日本岛屿受到攻击时的明确承诺。日本一直和中国就东中国海一组岛屿的主权陷入纠纷，日本称这座岛屿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日美两个盟国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将宣布修订后的安保防卫合作指针。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4月28号将在华盛顿的峰会上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官员4月14号星期二在韩国首都举行安全会谈。两国关系由于历史和领土争端而长期陷入紧张。韩国外交通商部表示，会谈期间两国负责外交和防务的官员讨论的议题是加强国防安全以及地区合作的途径。这是日韩两国第十次安全会谈，也是自2009年以来两国的首次安全磋商。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当选的话，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向亚太再平衡，还是采取更为强硬的策略以牵制中国的崛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前第一夫人、参议员以及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再次角逐总统宝座后，中国最为关心的是他一旦当选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在很多涉华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强硬态度。如果2016年竞选成功，他在对华政策上可能会延续以往那种彪悍、欠缺灵活性的风格。美国雅虎新闻的分析认为，希拉里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坚定和更精明的策略，而他在2012年美中峰会召开前批准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避难，是他一旦当选将采取更强硬政策的一个迹象。希拉里卸任国务卿后撰写的《艰难抉择》一书基本上遭到北京的封杀。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谈到了希拉里·克林顿的对华态度。
She has a pretty long-standing skeptical attitude toward China, most visibly surfacing.
她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最为明显的是她1995年和当时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作为美方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不过包道格认为，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修正，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合作对于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非常重要的时候。在他看来，这些都记录在案，希拉里无法避免。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认为，希拉里不可能对向亚太再平衡策略提出批评，但是可能对部分策略进行调整。
Walking away from the pivot will be impossible. She's too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it. But offering different emphases and revisions.
摆脱向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这个政策密不可分。但是提出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做出修正，显然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这个政策得到跨党派的广泛支持。
美国一些学者最近发表报告，提议修改美国现有的对华战略。他们认为，华盛顿需要一个以制衡中国实力的上升，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为核心的对华大战略。在包道格看来，要想了解希拉里当选后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关注他任命的官员，以及他们作为个人以及集体对中国持什么看法。不过他指出，就像美国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尽管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等内政问题来说，外交问题还是次要的。而在外交问题上，中国议题又会排在俄罗斯、乌克兰、伊朗和中东等问题之后。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4月13号宣布竞选总统，成为第三位加入2016年总统大选宣战的共和党议员，和另外两位候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和保罗参议员比起来，卢比奥更具有外交事务的经验，在许多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他经常持批评态度。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星期一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卢比奥参议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在2015年新一届国会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众多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他说中国窃取美国的军事和商业秘密，对美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他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佳，缺乏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ually authorizes the Catholic.
中国政府竟然管辖天主教会，任命主教，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些在未经过政府认可的教会祈祷的人将受到迫害。
美国去年底宣布与古巴关系解冻，卢比奥参议员是强烈反对的国会议员之一。他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并没有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与古巴建交也不会促使古巴放松对言论自由的控制。
The Cuban government is going to control the internet, the same way the Chinese.
古巴政府会继续控制互联网，就像中国政府、伊朗政府、朝鲜政府一样。
他还说，目前与古巴建交只会让古巴政府积累更多的财富，但是民主却距离古巴越来越远。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w is American companies will.
将来会有很多美国公司在古巴投资，过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到国会来游说，要求维持原状，因为有丰厚的经济合同在等待他们。 我们通过了保护香港民主抗议人士的议案之后，一些和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希望我们不要通过这项议案。
在香港占中运动发生后，卢比奥参议员批评中国打压香港持不同政见者，阻碍香港民主发展，并且和其他两党议员推出保障香港民主自由的法案。卢比奥参议员主张增加美国军费，他说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卢比奥参议员今年44岁，他的父母为古巴移民。2010年，卢比奥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前他是佛罗里达州议会的众院议长。比起目前已经宣布角逐共和党提名的三位共和党参议员，担任过国务卿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事务上具有优势。
以前国务卿的身份竞选本身就代表了很高的可信度，因此如果希拉里作为前国务卿代表民主党出来竞选，那在外交事务上他将很有说服力。反观共和党，我认为他们必须想办法扳回一城，他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提出让人们能够理解的政策。
他说随着大选临近，两党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立场会越来越明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近200个国家的央行和金融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重点讨论加快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避免政治纷争。下面是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即使在油价下跌和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去年仅扩大了3.4%左右。虽然这接近过去几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但是拉加德说增长不均衡，而且速度太慢。
Given the lingering impac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严重衰退对人们的影响挥之不去，实际上正在对世界各地许多人造成艰困，包括有50%以上的青年人口失业的那些国家，所以经济增长还不够好。
拉加德敦促各国利用较低的石油价格来削减能源补贴，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教育，以拉动长期的经济增长。拉加德说贸易协定的进展也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宽松的信贷条件可以帮助小企业雇佣更多人。他呼吁近期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长期通过促进贸易加强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也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重点。一些分析师认为亚投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批评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公平地由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敦促新成立的亚投行在环境和劳工问题上坚持高标准。他还表示世界各地有将近10亿人以不到每天1.25美元来争取生存。金庸承诺将与亚投行紧密合作，他说因为敌人是贫困而不是其他机构。
贫困是25亿人没有获得金融服务，比如银行账户。贫困是14亿人没有用商店。贫困是你的孩子没吃饭就上床睡觉。贫困是上不了学，因为为了生存，家里每个人每天都得挣几毛钱。
世界银行的批评者说，如果他加快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并对受银行项目影响的人与环境加强保障，这个全球贷款机构就能更有效地与贫困做斗争。权益倡导组织银行信息中心的希纳尼说，他对一些要求借款国实行劳工和环境保障的提案感到担心。
这将在很多我们知道不善于捍卫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导致巨大的问题。
这个星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将同正在从世界各地来到华盛顿的成员国金融和银行官员讨论这些以及其他复杂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表示加入亚投行要坚持尊严平等原则，底线是用中华台北的名称，否则就不会参加。 中国星期一表示，台湾无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但未来可以成为普通成员。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被排除在亚投行创始成员之后，台湾仍然继续争取成为亚投行一般会员。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一指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与一般会员拥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他敦促其他国家的代表为台湾发声。王金平表示，现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院对于加入亚投行一事已经达成共识。王金平星期二明白指出台湾参加亚投行的底线，
以这个中华台北为一个底线，以这个底线呢，我们绝对不再这个参与。
民进党立法委员叶宜津星期二也针对亚投行一事在立法院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毛治国。
我认为创始会员跟一般会员就已经是不公平了，就已经不是平等的了。这个是在
我们在乎的是未来参与的这个名称跟权利。
不是啦，这个是公平的原则，是你自己定出来的嘛。
个公平就是说，我们当时如果不去表达意向的话，我们在他们章程定了以后再要求进入，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说你来当观察员吧，你参加外围组织就好了，就会变成落入那样一个下场。
好，那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创始会员啊，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创始会员国啊？为什么？
他们的说法就是在他们目前所这个由第一批创始会员他们所这个在筹备在讨论的这个章程里面，目前还没有办法容纳我们。
这就是歧视，这就是不公平。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星期二表示，
既然台湾没有办法用这个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参加这个亚投行，那么他们讲对台湾来讲参加的成本就大幅增加，而且事实上效益就大幅降低，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任何一个会员国都可以对台湾的名称、地位、权益来大做文章，我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难中之难。
康林大学校长金荣勇认为，台湾无法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是出于中国大陆的政治考量。由于民进党很可能赢得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国不希望此刻给予台湾好处。他认为不加入亚投行将对台湾发展有很大伤害，台湾应该改变思考方式，以加入为先，不要用那么强硬立场。他说，对国民党政府来讲，现在面临绿营批判，如果退让太多会被戴上丧权辱国、自我矮化的帽子。不过基本上台湾应该从加入国际经贸组织的正面功效远大于负面来看。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指出，台湾目前迫切需要加入国际组织，亚投行是个好机会，然而台湾遭拒为创始成员根本上就是个政治问题。一直以来只要中国主导的组织，台湾加入的名称一直都是问题。他认为两岸对台湾的名称问题不能再拖下去。
过去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嘛，也就是说互相不否认对方的存在嘛。那现在这个你真的要坐下来面对的时候，就不是不否认对方，而是要承认对方的存在。
殷乃平教授认为，未来两岸之间如果要坐下来签订任何协议，都需要面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而不是中华台北。如果现在不面对台湾的名称问题，未来台海之间的名分分歧会越来越严重。中国把台湾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出于中国的压力，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无法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台湾目前是亚洲开发银行成员，用的名义是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说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国女权五姐妹，在被关押一个月之后已经全部被取保候审，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对五姐妹仍未获得完全自由表示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和陆阳的报道。
中国女权五姐妹李婷婷、吴蓉蓉、郑楚然、魏婷婷和王曼
4月13号被北京海淀警方取保候审。欧盟驻华代表团对他们获释感到欣慰，但是对警方仍未撤销对他们的调查表示遗憾，因为五姐妹的行动和通信自由均因此受到限制。欧盟敦促中国政府不要限制维权人士促进妇女人权的活动。相对于坐牢，取保候审是一种相对较轻的强制措施。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只要五姐妹仍然被限制行动自由，她们的未来就存在不确定性。
You know, the future for them is very unclear. They are legally in a position where charges could still be introduced. They could have.
他们的未来非常不确定，法律上他们随时受到指控，他们的各种自由可能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因此，检方将如何处理此案仍然不确定。女权五姐妹原本打算在三八妇女节前夕发起倡导公交车性骚扰预防机制的活动，但是她们3月7号分别在杭州、广州和北京被北京警方抓捕，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4月初，警方又改变罪名，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他们。理查森认为，中国当局现在决定将五姐妹取保候审，就是想制造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
I think part of what the authorities are trying to do is create a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ambiguity about what behavior is and isn't acceptable. And by leaving it as vague as they have,
当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制造一种不确定或者模棱两可的感觉，让外界感觉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让他们取保候审，而取保候审的标准非常模糊，实际上将他们置于随时再次被拘押的境地。根据中国刑诉法，取保候审的期限为一年，期间警方将监督五姐妹的行动，他们的出行计划必须通知警方。中国人权团体公民社会4月14号发起联署行动，要求警方立即停止滥权，立即撤销对五姐妹的取保候审，让他们完全获得自由，归还五姐妹的一切财产。公益组织一人评北京中心负责人陆军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针对五姐妹的犯罪调查应当终止，案件本身应当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陆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苏州抗强拆人士范某根涉嫌故意伤害案，4月14号在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不过，范某根的家人和律师批评法庭拒绝范某根委托的律师出庭，致使庭审在没有律师情况下进行，剥夺了范某根的公民权利。苏州中院的一位人士则表示，庭审进行中，情况不明，不便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友上传的消息和图片，数以百计的网友和维权人士星期二上午云集苏州中院声援范某根，许多人打出要求范某根案异地审理的标语。获悉庭审消息后，专程前往苏州中院但被拒绝进入法庭的范某根的辩护律师王宇，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庭没有通知律师再次开庭的时间，并拒绝让他进入法庭辩护，明显违法，侵害了当事人范某根的基本权利。王宇说，
早晨我们到法院，一些法警啊、特警啊，把律师阻止在法庭之外，不允许进入法庭。苏州法院想要暗箱操作，不想让范木根自己找的律师去辩护，打算给范木根找他们想要找的律师。但是范木根说，我就要找我自己请的律师，我不想找法院给请的律师。所以法庭上范木根没有律师辩护，严重的侵害了范木根的辩护权。
王宇律师表示，从2月4号、5号第一次庭审后，他曾四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范某根，都遭到拒绝。据报道，在范某根第一次开庭审理过程中，由于范某根和律师根据刑诉法对明显做过手脚的视频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要求鉴定而遭到合议庭拒绝后，范某根的四位刑辩和民事诉讼律师决定退出庭审，于2月5日傍晚向苏州市检察院递交了控诉信。 不过王宇律师强调，退出法庭并不是拒绝辩护，而是为了在法庭违法程序得到纠正之后继续出庭辩护。另外，据范木根的家人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证实，范木根的十位亲属参加了上午的庭审，但是在下午恢复庭审时，因要求范木根委托的律师出庭而被赶出了法庭，包括范木根的妻子。范木根的次子范永强对记者表示，他们家属认为今天的庭审是违法的。他父亲范木根在法庭上拒绝发言，并要求自己聘请的律师出庭辩护。他说，
下午进去了嘛，我们就是说我提出建议嘛，我们没有律师，你们怎么开庭嘛，他们就把我赶出来了嘛。我父亲就是要他自己聘请律师嘛，他就是说没有我他自己请的律师，他是不会讲话的，不会说跟你们说一句话的，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得不到一个公民的保障，这个怎么行呢？这种庭审都是，我觉得都是这种都是非法的嘛。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苏州中级人民法院，询问有关范木根案辩护律师等情况。接电话的男士表示，庭审正在进行中，情况还不清楚，无法回答。此外，据网友消息，一些在苏州中院外围观声援范木根的网友被警察带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不明。同时，一些国家驻上海的领事官员也前往苏州中院，表达对范木根案的关注。苏州当局则出动大批警力在现场维稳。1949年出生的范木根曾从军，退伍后一直在苏州老家务农。2003年起，范木根所在村子开始动迁，范家因补偿问题一直没有与拆迁方达成协议，虽经多年上访，但没有任何结果。据报道，有官方背景的拆迁公司不断雇佣一些黑社会人士骚扰范木根一家，范本人曾被迫到外地躲避多次。2013年12月3日，拆迁办再派人到范木根家殴打包括妻儿在内的范家人，致范木根妻子手臂被打断，范木根和儿子被打伤。范木根抄刀反击，杀死两名施暴的拆迁人员。2013年12月17日，范木根被苏州虎丘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逮捕，而六名施暴的拆迁人员也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中国星期二表示将信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但声称制定保护信息安全指南完全有必要。美国、日本和欧洲等31个商业团体星期一要求中国政府暂停实施限制银行业使用外国技术的规定，他们认为这项规定歧视外国人。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国有银行需使用国内软件开发商的技术产品，这项规定可能违背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正对指南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他还说，出台加强银行业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指南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银行业和公众的信息安全，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美日欧31个行业团体还对电讯行业类似的倡议和对网络安全广泛的审议表达担忧，呼吁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公司进行沟通。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俄罗斯。俄罗斯经济恶化波及到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一些地方拖欠工资和民众上街抗议的情况。 活动人士说，普京政府高度中央集权，使边境地区无法从中国经济的繁荣获得好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首府赤塔市的一些民众最近通过视频向普京总统发出呼吁，希望普京能够关注当地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一名多子女家庭的年轻母亲说，从去年12月起，当地国家预算部门职工的工资、退休金、老兵的抚恤金、多子女家庭的补助津贴等都不能按时发放，当地还有大量流浪狗在街头和居民区徘徊，威胁儿童的生命安全。尽管民众多次抗议，但官方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一名女大学生说，从今年1月起，许多大学生也得不到助学金。一些居民抱怨说，物价急剧飞涨，几乎同莫斯科一样昂贵，每升普通汽油的价格甚至比莫斯科贵5个卢布，但人们的收入却远远低于莫斯科人。这段视频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引起关注。俄罗斯共产党最近发动多次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当地州长辞职。俄共在当地的领袖加伊杜克说，边疆区已经濒临破产倒闭。俄共后贝加尔边疆区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罗吉娜说，抗议活动还将持续。他说，拖欠工资的现象是多年来头一次出现，当地财政赤字非常庞大。罗吉娜说，据我所知，工资现在已经开始发放，但是没有任何保证未来的工资能够定期按时发放。今年年初时，许多政府预算部门的会计们说，资金只够发8个月的工资，以后形势会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罗吉娜把当前的困境归咎于贪污腐败和官员的无能。很多预测显示，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下跌大约3%到4%，甚至更多，通货膨胀也会更加严重。刚刚修订的国家预算使许多领域的开支都大幅缩减。另外，许多地区的财政状况恶化，目前仅有首都莫斯科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油气产地的财政预算不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而其他绝大多数的地区都依赖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支持。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伊利科夫斯基呼吁各级官员节约开支。他说，当地正面临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程度超过2008年。反对派团结运动后贝加尔边疆区领导人萨夫瓦杰耶娃说，当地人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如果拖欠2-3个月，日常生活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他认为，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当地方遇到困难时也只好坐等莫斯科中央提供帮助。萨夫瓦杰耶娃说，我们当地收缴的几乎所有税款都要上缴莫斯科，然后再由莫斯科统一分配。各个地区得到多少资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同莫斯科中央的关系。比如车臣同莫斯科的关系好，分配到的钱就多。另外，在莫斯科与地方之间的资金流动过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腐败行为，许多资金在这个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消失。萨夫瓦杰耶娃说，莫斯科向边疆区紧急提供了60亿卢布用来缓解燃眉之急，但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说，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接壤，中国一侧经济繁荣，但俄罗斯这一边却无法得到好处。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高等教育部办公楼星期二受到袭击，15人在袭击中丧生，20人受伤。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警方说，一枚汽车炸弹引发了剧烈的爆炸，袭击者冲进了办公楼开枪。美联社报道，枪手把高等教育部的一些雇员劫为人质，但是索马里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安全部队和非盟军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局面，目前不清楚枪手被击毙还是已经逃脱。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星期二通过俄罗斯文传通讯社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有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就开始向伊朗交付先进的 S-300 型空中防御系统。一天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5年内不向伊朗提供导弹电池的禁令。俄罗斯和伊朗这个总额8亿美元的合同2008年就签署，但是俄罗斯201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后冻结了合同。美国对普京决定解除禁令向伊朗出售导弹系统表示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内容是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首领实施武器禁运，并且要求该组织撤出萨那和其他占领区。约旦和海湾国家共同起草的这项决议案还规定，对胡塞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胡塞以及萨利赫实行旅行禁令并冻结他们的财产。萨利赫是前也门总统的儿子，他支持胡塞武装组织。目前还不清楚作为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俄罗斯是否会行使否决权。乌克兰国防部长说，6名乌克兰军人在东部与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冲突时被打死。乌克兰国防部官员说，在反政府武装据点顿涅茨克有6名乌克兰政府军的军人被打死，12人受伤。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同意从东乌克兰地区前线撤出小型武器，同时继续撤出重型武器。美国国防部将在7月4号举行国防战力展示，纪念二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国防部发言人说，将邀请上100名居住在台湾与海外，也包括目前住在中国大陆的老兵参加。今年是抗战胜利70年，中国将举行大阅兵。台湾决定不举办阅兵，改以士兵演练的战力展示取代。日本媒体报道，鉴于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自信引发人们担忧，日本和美国可能将在修订后的安保合作指针当中明确提及距离日本本土遥远的离岛的防御。日本和美国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宣布修订后的安保防卫合作指针。尼日利亚当选总统布哈里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不能保证政府一定会找到1年前在东北部地区被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绑架的200多名学生。在绑架事迹发生1周年之际，布哈里说，我们也不知道能否最后解救这些女孩子。布哈里对现任政府寻找被绑架女学生的努力提出批评，他说政府会采用不同方式让激进分子领教集体意志的力量。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